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 DEI 啊，实际上呢，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提的越来越多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在有的时候，不管是朋友聊天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呢，也提起过这个啊。有一些团体，在我相信在华人的公司里边呢，这个是不明显，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少数族裔的存在哈，所以呢，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在一些美国的大公司里边呢，有很多人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 DEI 的这个政策啊，在很多公司里头都得到贯彻。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稍微的讲一下，因为我听到的许多华人对这个事情呢是抱怨的持多啊，原因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 DEI， 所谓的 DEI 就是 D 就代表是 diversity 啊，这个多元化。一呢就是平等，那么I 呢就是 inclusion 啊，就是这个包容，所以呢实际上就这就是等于是多元化、平等和包容的缩写。那么在有一些大的企业里头，包括什么大型的什么 Walmart 啊、什么 Costco 啊、什么 Target 啊，这些大的地方，甚至包括麦当劳之类的，都有啊，都有 DEI 的这个，
它有专门的部门呢、
啊，专门成立的一个部门呢，这个成立这些部门呢。等于是在2019年吧，就是弗洛伊德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黑人在明尼苏达不是被一个白人的警察给跪压致死嘛？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引起一波，就是企业当中认为说，哦，是不是有存在在美国有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于是在这个方面呢，就进行了一番矫正啊。那么这个很多的公司呢，是在那个之后才成立了 DEI 的这个部门的。但现在呢，这个 DEI 这个文化战啊，实际上就变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争论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焦点。
那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就从根本上来说一下哈，两个英文字，一个叫 equal， 一个叫 equity， 这两个英文字有重大的区别。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字 equal 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面就有这句话，叫做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后来发现这句话翻译都有点问题啊，是因为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平等，这里面含有上帝造人的意思，就是 created。 好，这个没有关系，先说平等 equal， 大家都知道，说到男女平等，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会说男女平等啊，对。另外一个 equity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平等的意思呢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就是你能做这件事情，我也能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把这个机会给我。比如说过去说女的哪能开飞机啊，是不是？哎，但是现在咱们男女平等，那么开飞机也给我。这个跟这个 equity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 DEI 的这个 E，equity 是什么呢？它是有三个内容，一个叫做资源，一个叫机会，一个叫待遇。它的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诉讼啊，就是亚裔状告哈佛大学，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 equal， 我们没有做到平等，所以才需要 equity， 是公平。这个 equity 可能只能粗粗略略的翻译成公平，我们需要公平才会有平等。举例来说，十几个小孩子在这儿，我现在手里呢只有十个糖，一人一颗，这就是 equal， 这平等。我不管你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人一颗糖，对不对？凭什么他拿三个这边人没有呢？哎，这就是 equal。 equity 的意思是我看一看这十个小孩子，我是这只有十个糖，但是有一个小孩或者有两个小孩，他那个口袋里装的满满的都是糖，另外有八个没有，而且可能这一辈子都没吃过糖，是什么滋味？那么我在分配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人一颗了，或者我再 更具体讲，我这个糖只有八个，对不对？哪两个孩子没有不给？是那两个口袋里装的满满的都是糖的那两个不给？这是一个非常粗粗的一个概念，只是告诉大家，这个 DEI 的 E 是不是它公平，不是平等，它还有公平的含义。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起点不一样，你不能用把他跟其他的人同样对待，你要照顾他。再说的白一点，你要照顾他，就是多给他一点。这个反映在工作岗位上，反映在入学的评分的标准上面，反映在其实我们考虑到那些对残疾人的那些美国政府强制的规定，在一个大楼前面必须得有他们的轮椅的那些通道啊等等，对不对？所有的这些呢也都构成了 DEI 的成分，因为这个里面含有残疾人，含有少数族裔啊，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女性。这个女性白的黑的一样啊，这个 DEI 是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照顾女性，最早受益的是白人女性，然后当然就含有那个性少数。好，那么这个就是讲一讲它的初衷是这么来的，是因为没有平等，所以才需要公平，有了公平才能制造平等。这个公平怎么来，就是需要对他进行一些照顾，因为这些人在历史上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呢在这个起跑线上你已经先往前跑了100多米了，他才开始跑，所以你等于你再等会儿让他先跑，对不对？
对，
大概是这意思。
好了，那这个呢就和大学里边和比如说政府部门的雇佣计划当中的我们以前所说的平权法案就有点
有直接的关系、啊、
对，就是有点相似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那大学里边如果有了平权法案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对少数族裔的，对这个代表性不足的这些族裔啊，不管是黑人也好，西语人士也好，或者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原住民也好，有一些照顾啊。所谓的照顾就是因为他们的起点低，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否则的话他们连这个公平的机会都没有，何谈平等呢？
对啊，没错，
所以他是先有公平，给你公平竞争的机会，然后你才可以逐渐的实现你的这个平等啊，是这么来的。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你看只要是平权法案招上来的学生，他们的分数都比我们低。那原来资源本身就不够，你来了占了这个资源，你占了这个一个座位，你拿了一颗糖，势必别人就少一颗糖，别人就少了一个座位。
没错、
对，所以呢
因为糖就这么多，
没错，哎，所以呢这个它资源不是无限的，如果无限的话也没话可说了，对吧？它资源是无限，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就在抢夺这个争夺这个资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很多的怨言哈。这个不管是平权法案也好，不管是 DEI 也好，就被反对这个政策的人认为说这个叫做反向歧视。
没错，逆向歧视。
逆向歧视，反向歧视啊，就是说对以前在历史上美国确实歧视过这个黑人啊，他们做过黑奴，即使解放以后也曾经，就解放黑奴之后也曾经有过种族歧视啊，种族隔离啊，这些历史我们都知道。
华人也不能买房子、
啊、对，华人的这个排华法案，
很多地方根本不让你进去啊。
没错，一直到1960几年在民权法案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逐渐才解除啊。所以呢这些少数族裔，那像这个犹太人在这儿受歧视的情况也是不少的啊，很多啊。所以呢什么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来都曾经有过受歧视的这个情况。所以于是人们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但是当你这个刚才说了资源减少的时候，那被剥夺资源的人就认为说诶，他占据了我的资源，这不是反向歧视吗？原来我们是歧视过少数族裔，但现在你不能为了补充他们而歧视我呀。
没错，对、
啊、对，
对。所以在谈到这个 DEI 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实话对华人社区的一些人的心态还是比较了解的，一方面是华人社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远在国内的一些人通过在 社交平台上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对他们的心态有点了解。所以你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先问自己，你是哪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根深蒂固的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男女平等和男女公平，女的在各行各业就是不如男的，除了你能生孩子以外，你的理解能力、你的逻辑能力、你的算术、
你的智商和其他能力都差，
就是不，你就是赤裸裸的，我没有什么，我女的就是不行。好，第一啊，你是不是第一群人？这个第一群人还包括这个人，这我的大学同学在微信群里面，那是赤裸裸的，就是黑人就是劣等民族，就这么写的啊，就是赤裸裸的这么说。然后你再把这个扩大到稍微有色人种当中，他们就是，你知道他的理论，而且他这个逻辑是很不堪一击。但是咱们今天时间不许，他说你数一数那个德诺贝尔奖的啊，有多少女的，有多少黑人，他是指的是那个科学的这种啊，有多少啊，他就举这个，然后就举这个啊，最后他说哎，黑人也就是两个，黑人只会两个，一个是体育，一个是音乐啊，他这么一个概括，他这一概括你知道吗，他就凝固了。
对，
他就死死的认准为黑人就会这两个，
对，其他方面都不行，
都不行。好，如果你是这第一类人啊，那我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如果你是第一类人呢，你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在我们的认为你是一个偏执的人，你是归置到那里面去了。因为你是一个华人，但是在其他的白人的社区当中，什么白人至上那些人，他把你也扔在那里头去了，
对，
知道吗？哎，所以咱们这
但有些华人就是他不自知，他认为我们比其他的少数族裔
我们高嘛，对，因为我、就是、
我们是和白人是一起的，
对对，荣誉白人嘛，对，这个咱们把你归到那，就是这一类人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内啊。你先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下面的咱们就可以讨论，就是第二类，就是左派、右派、自由、保守这方面在政策上面的过激。有没有？举例来说，拜登在当了总统以后，他说我任命那个最高法院的那个法官呢，一定是一个黑人女性。
对，
他那个还不知道谁呢，他还不知道他要任命谁呢。那么请问，如果你是一个一辈子有卓越成效的一个法官，你是一个白人，再说一步，你是个女性，你是个白人，或者你是个亚裔的白人，你的机会就没了，
对，
对不对？就是说我在什么都不是。咱们反过来说，如果拜登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我要任命一位能力最强的法官，没话说，
对，
然后你再去任命黑人女什么，但是不，他就先说了这句话。我提到这个就是当时他就任命了那个 Ketanji Brown Jackson，
对，
这个就被认为叫做 DEI hire， 这个是一个现在非常刺耳的一句话。之前又有一个人被称为是 DEI 雇佣的，就是贺锦丽，
对，
对，就是说这个人也是你为了竞选，为了什么弄了一个。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 DEI hire， 就在雇人的时候，我们要冲着刚才说的叫做多元、公平和包容这个方向去，而不是任人唯贤的话，结果就造成了这一次空难事故以后，川普在马上记者会上就把这个做文章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就是 DEI 啊，这个呢，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战了哈。在对这个事情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认知啊。你包括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族、性别，大概都会影响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有大部分的美国人，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有一些自由派，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叫做 DEI 啊，在某些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个呢是引起人们不满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给川普啊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他说我上任以后要推翻这个 DEI 的这个政策，就让他得到了不少反对这个政策的这些选民的支持。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现实情况。确实有一些地方是走得太远，所以就刚才中讯说的这个大法官的任命问题，这个竞选的时候那个贺锦丽也被川普的竞选团队竞选口号打击啊，他说贺锦丽就是 DEI 上来的，因为拜登当时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考虑副总统的人选，为了争夺这个比如说少数族裔黑人的选票，为了女性的选票，所以他就选了一个黑人和女性的副总统啊，于是这个川普的口号不就说嘛，贺锦丽是他代表他们，川普代表你们。
嗯，对，
他当时就这么说的。
他这个就是 对这一个他的广告当中频繁的使用，而坦率说非常有效。
对，
这是一句非常有效的广告词，我代表你们，他代表他们。
对，
那你知道这个他们背后含有什么性变，不是那个性变性啊，或者是什么性少数族裔，就全给归到那儿去了。
没错，
就你刚才说的文化战嘛。
就是、
对，
就是文化战，就是性别认同啊这些方面啊，跨性别之类的就画在一起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好莱坞特别有说服力的，就是曾经说啊，获奖的演员太白了这句话啊，这个于是就有很多的黑人演员和少数族裔的西语裔的什么的亚裔的演员慢慢的获奖。但是人们就认为说您这个不是纠正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你应该在雇佣的时候让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如果他们表现优秀同样的好，你才可以给他们得奖，而不是为了 window dressing， 为了让
装饰，
哎，装饰，
对，
然后让他们得奖。其实他们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好，你应该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机会，然后再各自竞争，最后应该择优。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您一下子把这个整个的中间的那个公平的那个过程取消掉了以后，来强调这个平等，那这个就有点过了。
对，你说到好莱坞，这个里面更有甚者呢，就是两年以前吧，奥斯卡委员会推出了一个规定，就是你这个电影如果想有资格进入到最佳影片的考虑范围，你必须得完成本组织的对于 DEI 的规定的四条当中的，你必须得符合两条才行。
对，
否则你这个电影再好不予考虑。你说这个算不算极端呢？这个你就见仁见智了。为什么呢？因为认为极端的人说，哎，开玩笑，这是艺术哎，啊，这艺术还要论你那个皮肤的颜色或者是你的性倾向吗？所谓的四比二就是说里面他要求你的电影的制作人员里面有多少必须得是叫性少数啊，或者是有色人种啊，残疾人啊等等，就是属于那一类的，必须得符合那一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在雇佣你的团队的时候，你在雇佣他们的人的比例的时候，你是怎么构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当时也引发一些反弹，但是奥斯卡的规定就这样了，现在已经是就这么把它给定下来了。那简单的说呢，其实上一个话题我们在讲到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发生在60年代，这个事情啊，其实它不是现在，它是发生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里面的。
对，
它是从那儿来的。所以60年代，其实在美国，当时的 Kennedy 总统被刺杀了以后的那个 Johnson 啊，他的处理的他的大社会问题，就有点像之前罗斯福的新政，他的这个大社会的一系列的措施啊，包括咱们今天知道什么 Medicare 啊，什么这些啊，也和当时的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啊，以马丁·路德·金博士为首的这种呢，确实对后来的美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慢慢的让美国的社会分裂开来。
嗯，1964年这个平权法案，就是美国的这个民权法案呢，它实际上是为了纠正当时的对黑人的歧视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好多地方还种族隔离呢，男女就是黑人和白人还不能同一个学校，什么坐汽车也是前面是白人座位，后面是黑人座位，连上厕所都是分开来的哈。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民权法案呢 就有规定了，禁止基于种族啊、什么性别啊、宗教啊、肤色啊这方面的这个歧视啊，不管是教育方面，不管是就业方面，不管是你租房子、买房子方面啊，都禁止这个歧视。所以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是为了保护这个黑人啊，让他们逐渐的免受歧视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这民权运动把华人也带动了。
没错，
对，华人是当中的，是受害者啊，是被这个运动给解放的一个族裔啊。
没错，所以呢，逐渐呢，这个就开始越来越进入到美国的这个法律当中啊，各个州的法律，不光是联邦法律了，各州的法律也都有不得歧视啊什么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做得过了以后呢，就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反感。于是人们就，你做得太过了之后呢，人们就认为说，哦，原来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包括川普这方面，他其实做结论的时候，他就说 DEI 实际上等于什么呢？等于无能，等于提拔了一些根本没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只是因为他是 DEI 的政策，所以才把他放到这个岗位上，或放到这个职务上来的。这就是叫做无能或者是低效率的这些人，完全不应该啊。所以他提出的口号叫做，我要的是最聪明的，我要的是最有能力的人上来。你说他说这话有没有这个道理呢？他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他言外之意呢，可能也有一种叫做种族方面的这个色彩在里头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认为在 DEI 方面的文化战呢，现在刚刚开始。其实这个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思想内战呢。